说。
大家平安。我是吴立峰今天征道的题目是安居乐业，经文是那个诗篇127篇。上周我们是这个工作专题的第一讲，是由黄维传道来给我们讲。那个第一讲是工作之福。工作之福，我们先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黄维传道所讲的。就是当神一开始造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有着非常独特的设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独特的设计？就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并且赋予人的一个特别的使命。这个就是让人代表神在地上来管理神所造的这个万物，做他的管家。这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当时的工作说明书我们现在职场上叫职位说明书我们做事情应该做这个职位说明书里面的尤其是造物主给我们的工作说明书。当时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个修理看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果园我们知道有很多果子，也有动物。当时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具有这个休闲和娱乐的性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说，当时他们在伊甸园里是绝对的是完美的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和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大大不同的。我们当中很多有工作经验的人，上一次宏伟有问说，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工作很有福气？好像没有大多数人都想着能够早点退休像那个我们永见弟兄一样，可以来这个享受，来这个敬拜神。可以想也享清福，可以跟这个子女在一起这个，所以究其根源，人并没有就是感觉到这个工作的福气也没有真正的安居乐业。根源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类始祖的堕落，地受到了咒诅。我们注意，工作没有受到咒诅是我们工作的环境，工作的环境，这个受到了咒诅，而且这个工作的难度也大大提高了，因为有这个蒺藜和荆棘在地里面，所以这个种地的难度是提高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周围又是工作场合、家庭，很多社会方面都有很多的罪恶在里面，这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工作的难度比如说，你说你的老板，如果说你的老板他并没有给你提供一个就是符合公司的这个利益的一个指导，而是从他个人的利益出发，哇，这就给你工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所以说，因为人的罪，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确实是没有办法来安居乐业而且自从我们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呢，我们就是开始一个这个流浪的一个苦旅所以呢，安居乐业就从以前的这个图画里面的一个现实就变成现在人那个心中的一个梦想，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觉得实际上很简单，只要把钱都搞到手就可以了，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实际上不尽然，因为挣钱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小时候是在这个江苏苏北长大，在那儿的时候，当地人管赚钱叫苦钱叫苦钱。我觉得非常形象，这个又操心又劳力这个把这个钱苦到手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说是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就是我们这挣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即便呢，我们把钱挣到手了，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呢？实际上也不是的这个，对于这个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有这样一个描述，就是他们大多数人前半生是用命换钱后半生用钱换命实际上用命换钱还容易，因为你还是可以去努力去做的用这个用钱换命，实际上有时候都做不到我们做医生的全都知道这一点。对这个，所以呢，最后造成很多这些成功人士，最后只能做这个棺材里的富翁并没有真正安居乐业，最后是进到棺材里头才可以安心的。我们从大陆来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赵本山的小品，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有个小品叫《不差钱儿》，不差钱儿哈，估计很多有人看到、听到有人在笑。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说法里头那个小沈阳说的不是那个餐馆，是一个演员他说。他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还记不记得？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死了钱没花掉。然后呢，那个赵本山这就是指那刚才那个成功人士是吧？然后那个赵本山他说人生最最痛苦的，是这个人死了，人还没死钱就没了。这个想花到恰到好处，这个时间本身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哈，能够花到这样的程度，这是这个小品里的这个玩笑话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人生这个关于这个钱财的这个烦恼哈。人没钱的时候要去苦钱是吧？呀，有钱的时候也有钱的烦恼，到底怎么花，怎么投资？因为钱放着在那儿会贬值，但投资也有风险，是吧？最近的一些股市的一些震荡，我想在座的投资股市的人一定是深有体会。对，所以有钱本身实际上这个并没有真正的让人可以这个安居乐业。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还有很多因素啊。我在这里面再提一个，就是这个。人没有办法把握未来，这个呢，这个本身也会造成，不确定性，造成人很多心灵层面的一些这个忧虑和痛苦。最近也是看了一个报道，有一个那个深圳大学的研究生，就是他就控诉他的导师拖延他，不让他毕业，然后这个学生他竭尽全力，他最后说，他说我就差把我导师当着皇上供着了。这个学生的痛苦就勾起了我以前的回忆哈。这个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在那个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我那个导师非常有名气，我当时也是竭尽全力才进到他那个组里面。进去之后，跟那个他那个以前的组员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时候，一听发现，哎呦不对啊，入了虎穴了。因为他这个导师有个特点，他很有钱啊，他可以让这个学生在他组里待很多年。他一般是这样，头五年学生把这个课上完，把实验做，把论文都写完了，甚至很多工作都找到了，然后论文到手之后，这导师开始指导这学生了。他头五年都不太指导的，你就随便做啊。然后他一开始指导的话，那我们的师兄师姐他们想毕业，工作都拿到手了，那公司也不能总等着他，所以就跟老师会有一些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经常听我们那个师兄在 office 里头在骂人，怎么过瘾怎么骂啊！我那师姐就搁那哭哭啼啼的，哇，我们这小子辈儿都在那吓得这个很惶恐，所以我们当时所能做的实际上也做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导师就这风格，他实在是太有钱了，然后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周末去加班吧，因为你要留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心里头就更惶恐，我们只能去加班，每个周末都去这个实验室加班，所以对前途是一片茫然啊。我们整个组啊，包括我自己，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忧郁啊，就在我们这个很有名的导师下面。所以当时是面对很多前途不确定的因素，实际上真的是很难谈上所谓的安居乐业。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够安居乐业，就根据圣经的教导，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的啊。这个就是希望神通过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给大家一个帮助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相信你赐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你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让我们饱尝你的恩典啊，能够与你连接啊，能够经历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真的靠着你可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安居乐业。主，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做不到，你就亲自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和好，让我们可以生命与你连接，可以从你享受这一切的丰盛的预备，享受你一切丰盛的应许。主，我们就求你了，今天来特别祝福这以下的一段时间。主，就求你亲自来洁净孩子的口舌，让你的信息可以突破我内心的拦阻，能够突破我口舌的拦阻，可以达到每一个在座的人的心中，网络上听众人的心中。主，让我们无论是说的，无论是讲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都能够在这个世上因着你的帮助可以安居乐业。主，就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可能需要同工帮帮忙。谢谢，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这个主题哈，就是认识神护理的属性，与神同工安居乐业。 认识神护理的属性哈。实际上神的护理的属性我们在经文里面，在诗歌里面，圣经里面都有很多啊，但是呢我们通常很难，就是很少把它整理起来。我今天就是试图给它整理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大纲。大纲第一个就是稍微总结一下的这个神的护理啊，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属性，而且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在理解这个神的这个护理的属性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与神同工啊，因为与神同工，可以与神同工，是我们这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关键。这是分为这两个部分啊。来，我们先开始来读今天的经文，这个诗篇127篇，就是刚才我们诗歌里面所唱到的啊。这个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谢谢。我们从这个第一节经文中，实际上也是我们刚才那个诗歌里面所唱到的，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他是建造房屋，他也看守城池，他是实际上是一个工作的上帝，是一个工作的神。我们上一周的那个正道里面，宏伟传道有讲到神的创造，这个创造的还有救赎的这个工作，这里面的这个建造和看守实际上不属于这个创造，也不属于救赎，实际上是属于就是神的护理的那个部分。神护理这个属性，实际上我刚才讲到跟我们生活的这个每时每刻这个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理解和认识这个属性对于我们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尤其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里面，能够赐给我们安居乐业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在后面会有进一步的展开哈。我们接下来看哈，看人的角色。这个人的角色是神的同工。你们看到我这个建造房屋，还有看守城池，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在那儿做，神也在那儿做，而且是没有神的参与的话，这个人的一切劳碌都是枉然，都是枉然。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传道书里面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这个日光之下就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神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没有神的同工的话，实际上我们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普风这里面所说的就是都是枉然。所以我们的出路就是在于这个我们与日光之上的这个神建立这个关系与神同工可以讨他的喜悦这是我们安居乐业的一个关键。经文的第二节呢，他又讲到，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能够安居能够有好的睡眠，里面的关键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这个讨神的喜悦是吧，要蒙神所爱而不在乎我们的房子怎么样也不在乎我们的床垫怎么样，也不在乎这个枕头怎么样。知道有很多广告都是用这些东西来吸引我们，来告诉我们是有好的睡眠但是真正关键的是我们要讨神的喜爱蒙神所爱，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是安然睡觉。接下来呢，第3到5节的这个经文呢它描述了神给人的赐福，这里面就是专门是讲这个生养的这个儿女。这个生养儿女实际上我们从上周的正道里面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人的工作所以说这个神给人的工作说明书里面它特别就包括要生养众多所以我们的工作的场所不仅仅是在职场上，家庭实际上是或者说是更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场所。根据这个圣经，我们这个丈夫和妻子在家里面要同工要在神的赐福里面来建造家室。很可惜就是现代社会这个不太注重家庭的建造，我们每个人也都受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个 在这个建造家庭、这个家室这个方面、生养儿女方面，实际上我们都是，有很多欠缺哈。这个非常感恩，我们教会会提供很多，这个教导。这个因为我们在以前的原生家庭里头，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这种非常好的教育，父母都是双职工，都是常年在外面上班的，这回到家里头就是给我们做饭，压根也没有什么时间来跟我们在一起。这个现代的社会呢，也不太注重这个妻子在家庭里面的贡献，所以我提议哈，是吧？这个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给在座的这个妈妈们啊，给他们一个很响亮的掌声，啊。我们来感谢他们在家庭里面的付出，这个求神纪念他们的劳苦啊，赐给他们这个喜乐的心啊，来继续来建造家室。这个经文哈，他把这个儿女比喻成这个勇士手中的剑。儿女多就意味着这个箭袋充满。我经常看到那个车子那个后窗有那个贴纸哈，贴着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一儿一女，还有两个宠物，就是描述他们家的这个状况。我就看到之后，我想，哎呦，我也可以设计一个贴纸哈，贴纸上一男一女就背着两个箭袋哈，每个箭袋里都装了三支箭，贴到我们家那个 minivan 的那个后窗上。我估计那个明白人他就不敢惹我们了。这个箭袋充满的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这个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神和人是同工的关系，但是神和人这个在工作里面他们的角色啊和他们的分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不同工帮我，哎，谢谢。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神的护理哈。这个神的护理啊，我们中文叫护理，它英文是 providence， 这个 providence 是个地名啊，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那个罗德岛岛州的那个州府 providence， 就是早期来美国的那个清教徒们，他们很苦是吧？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神的护理实际上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们会用这个。Providence 来给那个城市来命名，来纪念神对他们的这个护理。这个神的护理呢，它是神维持这个宇宙万物的这样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行为，所以它从来都不歇着，是一个持续性。它的创造、它的救赎，可能就是还是分阶段的，是吧？但是它的这个护理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所以和我们现在是这个息息相关的。从它这个层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保守这个层面，这个保守层面就是神他维系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哈，它持续的存在，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治理这个层面，就是神引导这个宇宙万物走向他事先所设想的目的地。我们先来看这个保守哈，就是神他不仅他用他的命令来创造宇宙万物，他更是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哈。我在这里面找了一个图片。这个宇宙都在他这个手掌里面，这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达哈，就是他是来用他的能力来托住这个宇宙的万有。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啊，来这个托住万有的话，这宇宙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就是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就消失呢？不是，它马上就会消失。神的护理、神的保守就是到这个程度。如果没有神的能力托住的话，我们这个宇宙没有。存在的任何一点的可能性。如果说神现在撤去他的保守，这个宇宙我们说大爆炸产生的是吧，就会噗瞬间消失。所以说我们世界还存在的这个一个就是 indication， 就是说明神在托住这个，是神的创造啊，是神在托住，是神存在的这个目的，更是这个神护理的一个明证。另外呢，神对神的保守哈，也特别表现在他对他的子民的这个格外的保守哈，这是我们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对神的子民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哈，就像圣经里面的这些例子，圣经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人类历史里面历经磨难，但是呢，他蒙神的保守啊，他一直到现在还存留，而且这个目前还发展的不错。另外，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一些。不光是这个民族啊，从这个个人方面也是很多神所爱的人也是蒙神的保守。我们有讲到约瑟，创世纪里的约瑟， 还有摩西五经里面的摩西，还有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这些人他们也是经历很多磨难，也都是在患难中蒙神的眷爱，经历神的特别的保守。所以这对我们神的子民来讲，我们现在在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同样会经历到神这个特殊的保守。所以说这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我们平安的一个来源，因为神他定义要保守他自己的子民，这是他的心意。第二个层面就是治理，神引导万有指向他事先所设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有人有误解，他觉得神离我们很远，神把这个世界造好了，就像造一辆车一样，嘎嘎嘎把这个各个部件都装配好之后呢，然后给他设成这个自动驾驶，然后让车去自驾游去了，是没有驾驶员的自驾游。就是这是自然神论的一个看法，但是这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这个圣经的看法就是还是用他这个造车的例子，神造了这样一个宇宙，这样一辆车，神是亲自驾驶这个车，亲自维护这个车，一直要把这个车一直要开到目的地，所以说这个是神的治理的，是这样神的护理，他的这样的一种符合圣经的看法。所以说我们作为坐在车上的乘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驾驶员不是我，我可能是车里面的一个微尘，是神很宝贵的在车里面的一个微尘，但是那个驾驶员是这个是神，是这个是造这个车，这个维护这个车，治理这个车的，要开到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神。我们来简要的来看了一下这个神治理的属性，它是有宇宙性的，这个宇宙中的一草一木，时间空间，人类历史，这个一切，小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治理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只要有一丝一毫不在神的治理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这个神就不是神，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神。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在乌克兰也发生这样一个战争，这个有的时候有时让我们有很多担忧，基于我们对神的护理，对于神的这个治理的这个理解，这个战争里面所涉及到的所有的人事物，上到总统将军，下到平民战士，都是在神的治理之下。最近听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这个衰老了一些，也都是神治理的结果。另外神的治理，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这个战局，乌克兰战局这个没有按照俄罗斯事先计划闪电战，没有达到目标，现在已经拖到一个月了。这个普京很快就发出一个这个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个恐吓，这个恐吓实际上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恐慌，一旦这个使用核武器的话对全球都有影响，让人心惊肉跳，因为这个人，这个普京这个人，他真是说到做到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就以为他这次一定也是可以说到做到，因为他这个记录不太好。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就是这个核按钮摆在普京同志手前面，他神不让他摁下去他也摁不下去，他即便他想摁，神让他摁不动他也摁不动，即便是摁下去了那个导弹出不来他也出不来。对，就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这不是说这个普京他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说我们不能把人看高了，就即便是这个像普京这样的这种这么有权势的人，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神看低了，这是我们现在最常见到的一个情况，我们把人看高了把神看低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神的护理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就是神是他的有至高的主权，他管理宇宙里面的这个一草一木，每一个灰尘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很关键的一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或者是对于这个人类来讲，神的治理它是有美善的目的的，它的目的是美善，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尤其是神的子民的益处，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因此在神的美善的治理之下，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苦难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塑造，要像神的儿子一样，要有他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神所做的一切，就包括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都是要达成他的目的，甚至是为我们的益处，就是神的子民的益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有从他那里而来的平安。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哈，这个神的他虽然他的目的是美善的哈，但是他是允许罪恶存在的。所以说，一个美善上帝的这样一个治理和这个罪恶的存在，这二者并不矛盾。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我们发现神在治理罪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会制止罪恶的发生，有的时候他会允许这个罪恶的发生，甚至呢，有时候他会导引，就是用这个罪恶来成就他这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知道的很多这个很熟悉的例子啊，就是约瑟的例子。约瑟是他的兄弟，就是向他行恶、嫉妒，然后把他给卖了，卖到埃及，最终反而是成就了神借着他来拯救他全家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宗教领袖的嫉妒，把耶稣给陷害，钉在十字架上，反而是成就了神的救赎的计划来这个让我们可以领受救恩，可以与神和好，因信称义。我个人也是在于这个罪的挣扎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败坏的本相，我愿意谦卑的回转归向神，真正的与神建立个人性的关系，这是成为我生命的转机哈。这个就是到最后这一点我想说的，就是神他在他护理的过程中、治理的过程中，他要与人同工他要这个与人同工，然后与属他的人建立个人性的关系。这个是，神的护理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啊。他虽然大有能力，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做到，但是呢，他选择来与人同工，与属他的人来建立个人性的关系。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这个第一节，我们也看到哈，就是神是通过与人同工来建造房屋来看守城池。所以说，我们人是有自己的这个角色在里面的我们不能说因神治理一切，我就躺平了。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要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为什么？我们下面会有一些简单的解释然后呢，就是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护理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的护理实际上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认识到神这个有一个良善全能的一个神，他至始至终无微不至的来护理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充满这个困难的这个世界里面我都无时无刻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平安。但是，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怎么样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平安，这还是我们还是有事情是要做的。我们在下面会有一些展开请同工帮个忙吧。好，谢谢。对，我们讲到，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能够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做这个受造之物的管家，我们也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因为我们拥有神的形象我们可以与他建立关系，与他一起来同工，参与到神的计划之中，如何明白如何跟神同工这是我们安居乐业的一个这个关键就是。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神的护理，神是什么样一个护理的神。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能跟他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同工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这个在世上可以安居乐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与神同工他的这个角色方面角色是不一样的神是主人，人是管家。神对人的要求就是让我们忠心良善的管理神给我们所托付的，包括在家庭里面在职场上面，在教会方面，在社会上面我们在职场上面有老板在教会里面有领袖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老板真正的老板、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是这那位无时无刻、无微不至在护理着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上帝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是管家可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做一做我们就谋权篡位了我们就把自己做成主人了我记得以前我在带领小组的时候，那个就是教会里的小组，然后我太太她就提醒我，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很苦恼这个小组里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太太就提醒我，她说这个小组不是你的小组是神的小组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想每个在座的人，你只要很认真做事情，很忠心的做管家的一个很容易进入的误区就是你就自己做老板了 就把神放到一边了。但是神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老板哈。我记得哈，有个朋友他自嘲，他说我是拿着打工的薪水操着老板的心哈。这个就是啊，这个是这个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明确自己是管家的角色的话，我们就会少操很多不必要的心啊，就会多了很多平安啊。这是所以说我们明确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彼此提醒啊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接下来呢，我们实际上有很多人，我们也有领过这个小孩干活的经历啊，就是尤其是小孩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说请领小孩不说帮忙干活啊，说是帮忙不如说是帮倒忙啊，那个小孩就越帮越忙。然后但是有心的家长还是会领着小孩啊一起来干活，为什么呢？啊，因为一方面可以培养小孩的动手能力，是吧？另外一方面的话，可以跟孩子能够建立关系啊，这个留下美好的回忆啊。这个建立关系这个方面实际上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相信我们跟神同工也是类似的情况啊。神并不需要我们帮忙，但是呢，他借用这个工作作为一个载体和我们一起来同工，而帮助我们建立与神这样一种个人性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同工帮帮忙啊，这个我们人之间也要同工哈。对，就是与这个sorry， 对不起，再回来，还没讲完。就是和人际关系类似哈，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建立也是需要积极的努力的啊。神在那个方面他已经做出他做出的努力哈。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付上时间和代价啊，这是我们人生在世哈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第一首要我们要先跟神和好哈，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跟神因着跟他和好，开这个起点，我们要跟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我们的一生如果忽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人的一生就是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虚空的虚空。我们做好了这件事，跟神建立了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活在当下，意在永恒啊。这是我这个2019年这在教会有一次征道的主题，大家有教会 APP 的话，可以打开来听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这是我们与神建立要跟神建立关系哈，就是我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呢？这实际上我们在教会里头经常来讲的。第一步呢，就是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要通过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哈，与神和好啊。这个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就可以置身于神这个特殊的保守之下啊。这是里面的第一步哈。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因着对神的敬畏啊，然后远离恶事，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生命蜕变的过程，这个也是一个经历与神同在的过程啊。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从神那里就是经历到从他那里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我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也有一次这个主日征道哈，这个苦乐凌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据我观察，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实际上有很多人就卡在这一步。我们并没有说这个有生命这样的一个蜕变啊，没有说有跟罪有这样一个挣扎。如果我们还在这个老我的这个束缚里面啊，我们没有突破这个老我的辖制，没有突破这个罪的这个辖制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谈到跟神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啊，一种那种亲密彼此相爱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破茧而出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这些都是理论啊，都是纸上谈兵啊。对于我们来讲，只是听了时间长之后，耳朵会生茧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没用的。这个都是很有用的，这个至少这些都是在我生命中所经历到的。啊，只有我们能够突破了这一点，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可以信靠顺服。啊，神的带领，神的旨意啊，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享受与神同工的喜乐和精彩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在10年前的时候有接手了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一个项目，是产品开发的一个项目，我是做化学的啊。因为它难度很高，所以我就是好几次啊，这个我都是求神，我说神啊，这个我都做不下去了，求你把这个项目给拿走吧，我还有其他项目呢，我不能都在这耗着。然后但是呢，每次到一些关键的实验的时候呢，我就求印证的时候，结果神都让我们有突破。突破的话，我想那我就顺服吧，那我就再接着做啊，我还是忠心的在做这些事情，没有放弃。 然后呢，最后在那个临近投产的时候啊，哎呀，这当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过了，就是马上就要生产了，突然出现一个问题，那个产品的保质期不过关，这样的话，这个产品是没有办法投入市场的。然后，哎呀，当时大家都慌了。然后我们那个项目组开会的时候，一起讨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结果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案。大家说的也都觉得，把保质期提高1个礼拜、2个礼拜，好像也不解决实际问题。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啊，他就说话了。这个同事呢，刚刚休完产假回来，然后工作上都好像都没有进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总是挑我毛病，挑这个项目的毛病。他一说话，我都，但是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我有一个很愚蠢的想法，哎呀，然后我想，没事，说说。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很愚蠢的想法，然后他说完之后呢，然后我听，我嘴上没说，但是我心里想，果然很愚蠢。然后我就没往心里去，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就去出差了。我出差的路上啊。这个想法就进到我的心中，然后而且有一个念头啊，不是我听到的声音，是从我心里面出来一个念头，就提醒我，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哎，我想我没有严肃的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就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个东西这个是有成是确实是有改进的可能性的哈，然后但是还有一些其他难度，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去解决的。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真正解决问题的话，那这个同事他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做出贡献，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之间这有一点点这种竞争关系的，一下就变成这个我们就是一起来推动这个项目了。哇，这个人和呀，这可以达到人和。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利用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想法没人会想到啊，这确实很愚蠢的这种想法。我们这个产品卖出去之后，即便我们的竞争对手拿到我们这个样品，他分析出来里头的组分，他也还是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东西会 work。所以说，哇，我说这个真是很神奇的一个想法，我就当时就马上就是兴奋起来哈。我出差完回来之后马上就做，做完之后，然后果然结果不错哈。后来天时地利人和啊，几个月之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投产了，而且是如期投产啊。这个感谢主，感谢主。后来我们竞争对手都来买我们的产品，来帮我们代销，因为他们也要卖，所以他们就是买了我们的来就是当做他的产品来卖，要经过我们的许可。我就曾经有跟我的一个朋友来分享过这个经历啊，他听完之后他说啊，他说这太神了，这不是那个《天龙八部》里面那个玲珑棋局吗？这个大家看过《天龙八部》的可能会知道里面那个就那个小和尚那个虚竹啊，他不会下棋。然后在那个玲珑棋局上，他必须下一招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很蠢的一招，啊，把那个自己的那个棋给填死了哈，结果先死后生啊，这个就是那个玲珑棋局。哎，我也觉得我这个经历是很精彩啊，我觉得跟那个《天龙八部》不一样，那是一个虚构的这样一个，无巧不成书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而我这个是这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有神明确的带领啊，我只需要信靠顺服，这个与神同工即可。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不是说没有困难，但是呢，我们在有这些困难的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也不用怕啊，因为真正建造房屋、看守城池的是上帝，我们只要来信靠他，来向他来求，我们也需要谦卑的来顺服。当他带领的时候，我们要谦卑，要顺服啊，即便那个答案可能不是从我们喜欢的人口里面说出来的，我们因着神的缘故，我们需要顺服。除了在职场上哈，我在家庭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其他信仰生活方面有很多这个与神同工的一些这个很精彩的经历哈。所以说呢，我们这是我们每个人哈都可以经历到的。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经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我们要竭力的来通过这个跟神同工哈，然后与神和好，讨神喜悦，寻求他的带领，顺服这个信靠顺服啊，来做好管家，啊，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啊，靠着神就可以这个真正的可以做到安居乐业，哎，终于好使了。我前面讲到神的护理和神的这个与神同工哈，我们想从那个创世纪里面雅各和约瑟这个父子俩为例哈，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与神的关系哈，对于他们安居乐业的影响。雅各实际上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反例，他前半生他是凭着自己的这个厚黑之术哈，他为自己的利益，他欺骗了他自己的父亲，得罪了他自己的哥哥。雅各他后半生呢， 就是这个遭到了报应，他被别人一骗再骗，他被他舅舅欺骗，结果娶了他不爱的这个利亚做妻子。后来呢，他又被自己的儿子欺骗啊，而这个失去了他最心爱的这个儿子约瑟。雅各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有130岁，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他凭着自己的谋略，他抓来抓去他抓了不少牛羊啊，但是这个人际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失败的啊，这是我们人生里面安居乐业里面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指标啊，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光景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抓来抓去，我们想以为抓到了就可以安居乐业了，但是实际上抓到的这个后果是反而是破坏了我们安居乐业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人际关系。而神是能够让我们与人和睦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帮助而这个雅各的儿子，那个约瑟他的做法却完全不同。这个圣经里的就是很奇妙的一点圣经里面对于人的这个罪是向来都是记得很直白甚至有时候很粗暴但是这个圣经却没有记载这个约瑟的任何过犯。不是说约瑟没有但是呢，圣经却没有记载。圣经反而是多次提到这个，他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在那个创世纪39章第2节，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在这列个表格，可能也看不太清楚如果眼睛好的话，可以看一看。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表格里呢是两个例子就是见证出约瑟他这个让主做主，这个让神做主，与神同工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根据这个创世纪的记载，约瑟他是一个很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个相貌英俊的奴隶他需要抵抗他这个主人妻子的这个引诱，就是日复一日的这样一个引诱。我们可想而知，约瑟他当时这个工作环境是何等的恶劣但是那个约瑟他出于对神的敬畏他处在弱势的这样一个地位上面，但是呢，他不畏权势，这个不惧后果，他一再的拒绝这个主人之妻的这样引诱他宁可得罪人，得罪这个主人的妻子，他也不要得罪神这是这个约瑟他在这个极其艰难的这个试探中，他仍然是要专心讨神的喜悦。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就被主人的妻子诬告了结果他就降格了，降格从奴隶变成囚犯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故事就到这儿的话，我们觉得约瑟好像是很惨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这是在这个神的整个护理计划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从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并没有抱怨约瑟他还是忠心良善的来服侍而且神也继续与监狱中的约瑟同在，并且后来通过这个解梦的这个机缘把这个约瑟从这个奴隶极其卑微的囚犯一跃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然后呢，约瑟后来又面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面临着这个曾经出卖过自己的兄弟们，这样就是请求他的这个赦免的这样一个状况。这时候约瑟他处在很强势的地位，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地位但这时候呢，他却做了跟常人做的不一样的事情，他是这个甘愿放下自己所受的伤害来原谅把自己卖身为奴的这个兄弟究其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因为他认识到神的护理的美善他认识到神护理的计划，从约瑟跟他兄弟所说的话里面就能够看出来，他是说是神实际上是先以卖身的方式是差遣约瑟来到埃及，虽然人有罪恶，但是神引导这个罪恶反而是成就了最终的拯救，是为了在这个大饥荒中能可以保全全家人的性命。所以神的美意是超过人的恶意的这是我们真正在这个世上可以安居乐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石就是神的这个美意是超越人的恶意的，甚至神可以引导人的罪恶来达成他的美意所以说这个约瑟在这种情况他认识到神的这个护理的计划的时候，他就甘愿舍己就放下自己的委屈，他来信靠神的旨意。他就像这个曾经这个害他的兄弟，他是就给他们粮来拯救他们没有实施报复，而且他甚至以神的美意为由来安慰他的这个自忧自恨的兄弟，来挽回了这个与兄弟之间这个这样一种破裂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两个例子我们能看到这些都见证了约瑟他让神做主他自己不做主 他与神同工的这样一种生命的特质，都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顺服，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能够活出这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看这约瑟一生，他经历了很多这个黑暗的时刻，经过了这个低谷呢，但是他经过神的这个带领，他最终神把他高升，让他自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让他成为一个祝福这个别人的人。约瑟后来他有两个儿子，这个一个大儿子是马拿西，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二儿子呢是以法莲，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苦难之后呢，约瑟他靠着神能够胜过这个罪恶世界加给他的苦难，进入到这个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美境。所以说这个安居乐业是有可能的啊，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要经历一些苦难的很关键的话，我们就是要信靠神我们要与他同工，来让神来做主，来进入到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美境。我个人很喜欢约瑟，因为约瑟的很多他的那个见证也帮助我走出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些困难我相信约瑟能做到的，我们当今的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同样是可以做到的。好，我们请同工帮一下忙。好，谢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就是我们通过认识到神的护理的属性这位全能良善的神他至始至终无微不至的来护理着宇宙万物，尤其是保守他的子民，我们就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与神来同工与神来建立这种个人性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代中的苦难，可以进入到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状态我给大家有几点这个建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第一呢，就是让神做主我们来做好管家。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放不下的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是因为我们想要做主你要做管家的话，你把自己该做的做完就下班了，对，所以你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话，那我们就是借着祷告，我们交托给神，我们让神来做主，我们只要做好我们分内的管家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会能够少了很多苦恼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这个第一部分呢，就是与神和好。如果在座的各位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这是第一步，一定要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可以与神和好，然后呢我们才能谈到下一步，就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效法约瑟来敬畏神远离恶事来讨神的喜悦与神建立这样一个很好的个人性的关系。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寻求神的带领信靠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努力来活出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你现在有一些困难一些这个困扰你的事情或者是决定的话呢，我就请你来为这个事情来寻求神的带领期待着神给予你精彩的回应我在那个开篇的时候我讲到我在拿读博士的时候的一个困境就是我那个导师，那很有钱的那个导师然后呢我在那几年很困难的情况下里头我信了主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看问题的角度有些改变，我觉得这个导师实际上他也很辛苦他压力很大他是年少就成名的，这个他很有名气，这个也是各种奖项都是抓了很多40多岁就是工程院院士，50多岁就是科学院院士，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个院的院士他的压力很大这个不差钱对，但是呢我后来我就开始我开始为他祷告我是求神能可以帮助他，因为他很苦我后来学业在进入到第五年的时候呢，我求神怜悯我，我想5年毕业，但是呢我又不想跟老板去那个搞那个拉锯战这个那样的话非常痛苦，因为我这人也不喜欢跟人有冲突，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我也没敢跟老板提毕业的事，我一般都是毕业文论文写好了才能跟老板提毕业的事所以我当时也没跟老板提这个毕业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还是安心来做实验但是呢我周末已经不再去上班了，因为我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我就是周间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心里都是有平安的，我就该交托已经交托了。然后后来第五年快结束的时候，我那个导师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立峰，你抓紧那个写完论文答辩毕业， 3个月之内把这事给做了。哎呦，我一看，我就知道神听了我的祷告。哎呀，我当时真是特别感恩。当时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副导师，马上给我一个做博士后的机会。结果我就几个月之后，我就真的就拿到我的博士就毕业了。哇，当时我说神怎么做到的？后来呢，我是通过这个其他渠道哈，我听到我那个导师他突然没钱了，他有3个月的时间，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而且他后面的那个经费他能不能申请到，他没有把握。就是当初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细节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突然没有钱了。他没有钱了，就是你就想一个这么有钱的一个人突然没有钱了，那也不是什么不好的年头。然后呢，结果他就让我毕业了。哇，我说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啊。所以说我相信哈，就是这个帮助我的这个神哈，他同样可以帮助在座的各位啊。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困难交在他的恩手中啊，他一定会啊，必然会成全。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慈爱的天父，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主，你实在是格外恩待保守你自己的子民啊！主，我们相信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啊，已经是足够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啊，来领受你一切丰盛的恩典。主，我们相信，若不是你建造房屋，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中，就凭着信心，靠着你的恩典，与你同工，进入到一个安居乐业的美景。我就求你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哎，朋友们，我们再一次站立，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他必然成全。
若非主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主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要将我一切交托给全能的神，独行其事的上帝。他掌权已作王，从今到永远，依靠他的他必然成全。我要将我一切交托给全能的神，独行其事的上帝。他掌权到永远，依靠他的他必然成全。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请坐。好，接下来是我们那个欢迎新朋友的时间。那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那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起立，让我们来欢迎你。有没有？那中间有没有？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来。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姐姐，我是去年8月份从科州牧。